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是马年的第一个主日，那我记得非常的巧啊，26年的第一个主日也是我讲到啊，所以我在此就再一次的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啊，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更加的与主同行，也被神更加的赐福，被神更加的喜悦。好，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9章1到12节，可以说这一段经文就是教会关于是否可以离婚啊，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离婚的最重要的根据。所以呢，这一段是和基督徒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啊，那也因此啊，这一段是啊最具有争议的，因为按照这一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来看，离婚的条件是被严格限定的。如果拿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现代人认为可以离婚的理由其实都不成立。所以很多人不禁会问，神的意思真是如此吗？没有爱情的婚姻有必要死守吗？要是这样离婚岂不是绝对不可能了吗？所以这一段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求神引导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啊，因为这不仅关乎我们基督徒个人的幸福啊，更关乎神的心意和他的荣耀。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啊，保守我们在各处的聚会，我们都有圣灵的同在，我们都向您倾心吐意，您悦纳我们的敬拜，您也解开您的话语，亲自的来光照我们，亲自的来解答我们。主，我们仰望您，愿我们明白您的心意，并且顺服您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更新，更被您喜悦，也在世人面前成为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祈求您在新的一年当中，您格外的恩待我们，您格外的向我们显现，您也格外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更新，都能够改变，都更被您喜悦，也更被您使用。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关于这一段经文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法利赛人为什么拿休妻这件事情来试探耶稣？第二，神如何的看待婚姻，以及为何限制离婚？第三，是否每一个人都需要婚姻呢？好，我们来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法利赛人为什么拿休妻这件事来试探耶稣。其实法利赛人用休妻的问题试探耶稣是很用心险恶的，因为第一这和摩西律法有关啊。申命记24章1节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是摩西律法的明确规定。所以主耶稣如果回答说绝对不可以休妻啊，那么法利赛人就可以攻击主啊，说他藐视摩西和律法啊。马太福音5章17节，主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主耶稣这么说就说明他早就知道啊，有人暗中诋毁他啊，是律法的破坏者啊。所以法利赛人的这个试探的用意之一啊，就是想抓主耶稣破坏律法的把柄。那此外呢，这个问题其实也不仅是一个神学问题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啊，因为它涉及西律安提帕的丑闻啊。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西律安提帕为什么会杀害施洗约翰呢？其实原因就在于施洗约翰指出他娶他兄弟腓力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在这件事上，西律安提帕王犯了两方面的罪。第一，他为了娶希罗底而休了自己的原配。这其实不符合律法允许休妻的条件。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不道德的。其次，他在兄弟腓力还在世的时候 啊，就娶了他的妻子啊，其实是属于乱伦啊，而不是律法允许的为兄弟啊传宗接代的那种情况啊。所以如果主耶稣对离婚持开放的态度啊，那么法利赛人就可能污蔑主耶稣，说他道德啊，说他不道德啊。但是如果主耶稣坚决反对离婚呢啊，就有可能会像施洗约翰一样引起当权者的敌意啊。所以说啊，法利赛人的这个试探啊，真是用心险恶啊。尽管法利赛人的用心险恶啊，但是主的回答却毫不含糊啊，而是清楚地表明了婚姻的神圣性啊，以及神对婚姻啊，对离婚的严格限制。首先主耶稣引用创世纪来表明婚姻的需要啊，和婚姻制度都是上帝创造的啊，所以婚姻是神圣的。那从这个角度讲，即使不认识上帝之人的婚姻也是神圣的啊，也是必须被尊重的啊，因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啊，或者是否承认啊，婚姻本身都是出于神的设计啊，所以它就具有神圣性啊，而不只是普通的民事关系啊。其次，主耶稣同样引用创世纪来表明婚姻是一体的关系啊，一体的关系是表明它的紧密程度啊。为什么离婚啊是被严格限制的呢啊？原因之一就在于婚姻关系的紧密程度不是一般的啊。在医学上我们知道有一种人是叫做连体人啊，那么连体人啊，其实有些是不能够做手术的啊，是无法用手术分离的啊，因为有的连体人的关键的脏器是完全融合的啊，是共用的啊，以至于无法分开啊，否则必然危及生命。而在神的眼中呢，其实婚姻关系的紧密程度啊，甚至不是连体，而是一体啊，是更紧密更不可分开的。圣经明确记载可以解除婚姻的条件只有三个啊，明确的圣经的记载只有三个。第一啊，就是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啊。第二，哥林多前书七章的三十九节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啊，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啊。第三，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啊，特别是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九节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啊。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啊。这一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一节的意思是，除非是因为犯奸淫啊，否则即使拿了休书啊，或者被法院判决离婚，但是在神的眼中啊，其实这一婚姻关系仍然存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再婚就是犯奸淫啊，因为在神眼中原来的婚姻关系其实并没有结束啊，并没有解除。所以圣经明确规定可以解除婚姻的条件只有三个啊，不信的人主动提离婚、死亡和奸淫啊。但是对于不信的人主动提离婚是不是啊属于这个婚姻啊解除的合法条件啊，这个在新教内部还是有争议的啊。所以更保守的教会认为这一条不算啊，但是不管算不算这一条啊，无论是两条也好三条也好啊，都足以说明圣经对于解除婚姻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啊，是非常严格的。那有人可能会质疑啊，难道对圣经真应该如此教条的理解吗啊，难道除了圣经明确规定的条件就不能够扩展和延伸吗啊，例如啊，家庭暴力难道不应该视为可以离婚的理由吗啊，对于这一类的质疑啊，我无法一一的详细的解释啊。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只提醒大家两点啊，就是第一啊，上帝绝不是残忍和僵化的啊，上帝绝不会任凭人被打死而不允许他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啊。有人主张啊，妻子不仅不可以离婚啊，甚至不可以逃跑啊，即使被打死啊也不能离开丈夫啊。我想这样的主张啊才是极端和僵化的 啊，是误解了神的心意啊，所以神绝不是啊这样这个教导的啊，所以这才叫做极端和僵化呢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慎重的思考啊，其实这个里面涉及的问题非常的多，非常的复杂啊，我们需要慎重的思考啊。例如啊，我们以为的家庭暴力啊，是否真的称得上家庭暴力？是否真的啊危及生命安全啊？即使有一方确实有暴力倾向啊，但是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完全没有啊这个避免这个暴力的可能？离婚是不是有效的保护措施啊？还有啊，离婚是不是唯一的出路啊？等等等等啊，其实涉及很多的问题啊。我在此啊，并没有给大家这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提醒大家。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理直气壮啊，甚至义愤填膺啊，是不是啊真的是出于慎重的思考呢啊，是否我们很多质疑的背后其实不过是血气啊，甚至隐藏了很多私欲呢？我现在啊越来越理解啊，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啊，其实真不是随便和简单的啊。我们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很进步啊，但其实圣经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其实百年啊，甚至千年以来，人性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呢啊？具体规则在不断的变化，但是背后的原理有多少创新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劝大家务必谦卑啊！如果我们认为古人不如我们和神的关系更好啊，不如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更深啊，或者不如我们善于观察和总结经验啊，那我们真是大错特错了。总之啊，主耶稣在此表达的对离婚的限制非常的清楚啊，是极其严格的啊，这一点非常的清楚啊，否则法利赛人又怎么会惊呼啊，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当法利赛人啊用离婚这个问题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啊，他们可能自以为掌握了律法的精髓啊，他们以为自己不像希律安提帕那样的不道德啊，因为他们啊不认为啊可以任意离婚啊。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可能也认为啊有一些合理离婚的情况啊，以至于啊这个使人就不至于太痛苦和不自由啊。所以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时候啊，可能是很自信的。正如我们很多人质疑圣经时也显得很自信啊，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自以为明白婚姻的意义和人类的疾苦啊，但是主的回答是如此的清晰有力啊，希望主的这样的回答能够提醒我们啊，究竟是神不体谅人，还是我们啊并不真的理解神。那么上帝啊，首先我要再次的啊，这个表明，就是这个经文啊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对离婚的限制非常的严格啊。那么啊，为什么啊对离婚的限制如此严格呢？啊，我再次分享两点啊。第一，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啊。其实神的用意是好的啊，神的用意也是深的啊。神的第一个方面的心意，是为了保护。刚才我们讲到婚姻是一种极其紧密的关系啊，用圣经的话形容就是一体的关系啊。那我们能够想象把一个完整的身体分开吗啊？如果是那样的话，会造成怎样的伤害呢啊？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吧啊。刚才我也用了这种连体的这种比喻哈，如果你觉得这种比喻啊这个不准确啊，那我想那用现代人可以理解的话讲啊，这个婚姻啊就是一种啊身体、心灵、人际关系、经济关系的全面联合啊。如果有孩子啊，那么这个关系就更加深刻啊。所以我这么说大家能够明白吧啊。那我们想象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联合的关系破裂了，我们以为是小事吗啊？尽管今天的文化把离婚描述的好像平常事啊，甚至有人宣扬离婚可以潇洒，可以自由啊，不用那么多的心理的负担啊。但是如果有人深入的追踪一个个离婚的案例，我相信你一定会发现 啊，它对人的影响啊，包括对生活、情感、心理啊等等方面的影响，一定是深远的。而且这影响也不仅限于夫妻双方啊，对双方的家族啊，对社会也有影响啊，尤其对孩子的伤害更是深远的。所以不仅圣经限制离婚啊，就是世俗的法律也会通过增加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为离婚设置障碍。所以限制的本意是为了保护，而不是压抑人性啊，或者是啊剥夺人的权利和自由。那今天的人啊，动不动就要离婚啊，但轻易的选择离婚真的有好结果吗？离婚能够带来生命成熟吗？啊，离婚能使人更有责任感吗？啊，离婚之后人就会变得更有爱心，更懂得爱吗？啊，离婚能够使孩子好像没有家庭破碎吗？啊，我们的父辈啊，为了孩子啊，宁可啊隐忍也不离婚啊。那么我们以为啊，这个他们迂腐啊，以现代人的眼光就认为这老一辈啊没有必要这么做啊，这个太压抑自己了。但是其实在我看啊，这也是我们教牧的共识，我们认为老一辈的这个选择其实是比现代人更加高尚的，因为他们至少有考虑他人的意识。而现代人的自由真有什么可夸的吗？啊，其实现代人的所谓自由啊，不过是顽固的自我中心啊，是包装华丽的自私啊，既不高尚也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任何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愿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啊，上帝限制离婚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啊，上帝不是不知道婚姻中的难题啊，上帝也不是不顾我们的痛苦，但是上帝更知道离婚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上帝更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选择真正的那个解决之道啊，那么那个真正的解决婚姻问题的那个道路，那个方法是什么呢？归根结底啊，解决婚姻问题的啊，或者说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的根本的那个方法啊，就是我们要更加的向神。其实这个才是啊真正的出路啊，也是唯一的出路啊。保罗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类比婚姻关系啊，这不是牵强的啊，这个啊拔高婚姻的意义，而是极其智慧的洞见，说明保罗真懂婚姻啊，也真懂生命。我们凭着一般的人生经验就可以知道，就是婚姻是非常不容易的啊，确实是很困难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啊，即使是有很多人啊是有青梅竹马的感情啊啊，也有这个也是一种这个门当户对的结合啊，在人看来已经啊就是基础很好，但是又有多少啊这种所谓基础好的婚姻能够经受得起日复一日的琐碎消磨啊，以及各种的压力和分歧的考验呢？但是如果在婚姻当中夫妻双方都立志效法基督啊，都明白什么是舍己的爱啊，并且能够以神的恩慈和基督的心肠来彼此相待啊，那么这个世上又有什么难题啊可以困扰他们呢？啊，甚至我们教牧在婚姻辅导中有时候我们甚至是这么说，就是哪怕有一方觉醒啊，不用双方啊，你双方做不到，哪怕有一个人觉醒，有一方觉醒，有一方立志要效法基督啊，那么情况都可以立刻开始变好，立竿见影。哪怕只有一方有这个心智啊，就会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追求向神啊，追求向基督啊，才是解决婚姻问题的根本之道啊，甚至可以说啊，这不仅是解决问题之道啊，这也是一个奥秘啊，因为你这样的啊，这个效法基督啊，其实可以引导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进入到啊婚姻的一种这个生命的奥秘和幸福当中。 所以不是只是这个就解决问题啊，其实可以使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啊，使我们进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更超越的、一个更美好的、一个幸福的境界当中。所以这才是啊真正的道路啊，这才是真正的道路。所以上帝不让我们轻易的放弃啊，上帝知道什么是更好的，上帝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更好的。那么啊，我们少数的基督徒啊，可能是在就是少数基督徒可能是在比较成熟的情况下进入婚姻的啊，但是啊，我想啊，大多数基督徒啊，可能在进入婚姻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成熟啊，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啊，神啊，你即使进入婚姻的时候没有这个不那么成熟，但是神会帮助我们啊，但是人的意思啊，总想推倒重来，但这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放弃，不要轻言放弃，因为凭着信心啊，依靠圣灵，没有不能克服的难关。生命的成长啊，可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啊，也不是啊没有痛苦的经历啊，但是依靠神总不会没有出头之日啊。这个就是神啊限制我们离婚啊，千方百计的阻止我们离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主里面是有希望的，在主里面坚持是不会没有结果的，是不会没有好结果的。难道我们基督徒啊不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吗？而离婚意味着什么呢？啊，离婚意味着什么呢？啊，离婚意味着放弃努力，啊，离婚意味着你放弃成长的机会，啊，离婚其实也意味着不相信啊圣灵是可依靠的，啊，也意味着不相信上帝可以改变我，啊，所以说到底啊，离婚不只是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其实也破坏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表示啊，其实他表达的是对上帝的不信任。因此啊，神借着这一段经文表达的心意是很清楚的啊，他要严格限制离婚。啊，他没有给离婚大开方便之门。那么啊，如果啊有人说啊，上帝的期望太高，我根本达不到啊，我就是忍不住要生气要抱怨要吵架啊，或者不离婚我就活不下去了，那么怎么办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上帝会说啊，你非要离那就离吧。所以上帝并非不知道人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摩西律法也做出了允许离婚的规定啊，但是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件事啊，也是一个关键的真理，就是上帝允许的啊不等于他肯定啊，更不等于他喜悦。例如允许离婚啊，不代表啊离婚就是正当的，而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啊，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不是肯定，不是喜悦，也不是鼓励啊。这就好比什么呢？啊，这就好比以色列人非要立王啊，那么撒母耳硬要拦阻能拦得住吗？如果硬要拦阻的话，结果是不是可能更糟呢？所以他们要立就立吧啊，所以他们要离就离吧啊，但是显然这不是上帝期望的啊，也不是上帝喜悦的，也不是上帝喜悦的。所以法利赛人啊误以为啊休妻啊既然是摩西律法允许的啊，那岂不是说明休妻是正当和自由的吗？啊，但是主耶稣却指出了问题的本质啊，原来摩西的允许是因为人心硬啊，摩西允许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而不是肯定，更不是鼓励啊，因为神的原本啊原本的最美的心意并不是如此啊。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也要安慰那些犯错的弟兄姊妹哈啊，一时软弱啊或者犯错啊，你就是做了这个选择了啊，那我也要啊这个安慰你啊，我也要说啊，上帝仍然是有怜悯啊和 啊，给人啊和挽和给人这个挽回的机会的。例如啊，立了王的这个以色列人啊，如果承认自己啊是犯了罪，得罪了神啊，并且从此他能够坚定的听神的话啊，那么他和神的关系能不能恢复呢？啊，那上帝是不是会不会啊继续的来赐福他呢？啊，答案是肯定的。对，所以最糟糕的不是意识犯错，啊，最糟糕的是不肯认罪，啊，是持续硬着心不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教会啊面对的巨大的挑战，不是离婚率持续升高，啊，其实这个不是问题，啊，不是最大的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人心硬，啊，最大的问题是硬心的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啊，不肯承认问题在自己，啊，而是一再的寻找借口、推卸责任、草率的质疑传统，啊，企图用圣经来迎合人的私欲和恶行，啊，这才是人心最大的恶，啊，和教会最大的危机。所以，教会啊，所要捍卫的，啊，就是清楚的这个圣经的真理，啊，什么是绝对的，啊，不可以的，啊，什么是啊，上帝也允许的，对，什么是因为心硬，啊，什么是上帝喜悦的，啊，是不同的，是不能够混淆的，啊，但是罪人，啊，总是企图混淆上帝的心意，来为自己的恶，啊，找借口。为自己的私欲，啊，寻找理由，所以这才是啊最大的问题，啊，也是教会最大的危机。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啊，实在是啊至关重要，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借着这段经文，明白神的严格，啊，更明白神严格背后的美意，啊，又意识到人心的诡诈，啊，但愿我们明白这些，啊，就更能够体贴神的心意。啊，也不再轻易的上魔鬼的当了。好，最后啊，我们最后再来啊看啊这一段的最后两节啊，就是11节和12节。那这两节告诉我们，是否人人都应当结婚？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在这两节。啊，我们新教是比较倾向高举婚姻的，啊，有很多为婚姻的祷告。哎，有很多婚姻的事工，啊，好像婚姻特别属灵，啊，特别重要，啊，甚至特别属灵，但其实啊，按着圣经的启示，婚姻并不是人人都要进入的，甚至也不能说啊，婚姻就是更属灵的，啊，如果说这一段啊有两个道理可能给我们很大的冲击的话，啊，那么我想一个就是啊，离婚不是自由。啊，而是硬心的选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啊，原来啊也可以不结婚。当法利赛人啊意识到婚姻的束缚和责任巨大时，他们本能的反应就是啊，那还不如不结婚呢。啊，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人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哈，很正常的反应。啊，其实今天的离婚率和生育率都越来越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大家都发现。啊，婚姻真是不容易啊，责任太大啊，难度太大啊，风险太高啊。但是主耶稣回答说啊，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啊，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啊。保罗也说过啊类似的话啊，就是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啊，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啊，倒不如嫁娶为妙。再结合这两处经文，什么意思呢？啊，结合这两处经文，其实就表明，啊，人性当中有对婚姻、家庭、伴侣的基本的需要，啊，这种需要也不只是身体层面的，啊，也包括精神的、心理的、情感的等等多方面的，而这个需要呢，啊，是如此的真实和强烈，啊，以至于，啊，其实保持独身的难度，啊，并不比。经营婚姻的这个难度更小，所以不要夸口，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哎，所以真正智慧的人啊，不只是啊意识到经营婚姻不容易啊，也要意识到就独身也不容易。 牧师常常在婚礼上讲，我们要谦卑，我们要谦卑地承认自己需要婚姻，自己需要配偶，婚姻虽然有难度，但是如果能够怀着谦卑的态度面对配偶，怀着谦卑的态度去处理问题，那么就会容易得多。而这两节经文除了告诉我们你该结婚还是要结婚，那也告诉我们也有一些人是可以不结婚的甚至这是一种恩赐。十二节使用了阉人被阉和自阉这样的词语这个其实可能容易引起疑惑所以我要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阉人的意思是指有先天缺陷的一类人那被阉是指后天受到伤害以至于失去生育能力的一类人那自阉呢其实是指身体健康正常但是自愿放弃结婚权利的一类人。所以这个自尤其是自阉在历史上有一个教父叫俄利根他就误解这个意思，他就是按着字面的意思当然他的心是好的，为了追求专心的服侍神，他就真的自己阉割自己。但是其实这个经文不是这么解释的。对，所以这个总的就是说这个传统也好，或者今天多数的圣经的学者都认为这个经文的解释不是这种用字面的这种自阉的解释，而是指它是正常的，是可以结婚的，但是愿意为了主的缘故放弃这个结婚的权利是指的是这样的一类人那这三种的情况前两种情况其实也很说明问题，就说明结婚是有一定条件的，包括达到这个合理的年龄，包括身体要基本健康，对，无论精神方面还是这个身体方面所以想要结婚的人你要务必诚实，有些重大的可能影响结婚决定的或者影响这个婚姻有效性的问题，你一定要事先的坦白，对，不能够有隐瞒，如果是这样的进入婚姻，那这个婚姻也可能是无效的这不是离婚的问题，而是这个婚姻从根本上有效没有效的问题。那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讲的就是最后一种情况就说明有些人可以为了主独身这是一种恩赐也是神所赞许的这是好的是神所赞许的其实保罗也多次表达过对独身的肯定在谈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然后又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所以这些经文说明保罗没有强求人独身但是他也明确的肯定独身能够更专心的服侍所以独身其实是好的甚至可以说独身有比这个结婚在服侍上更有优势。我想我们新教对于天主教的反对其实是有过度之处的天主教尤其是在这个独身的这个问题上所以天主教对独身的推崇可能有给罪性留地步的问题是不排除这种问题的但是我们新教过度强调婚姻的价值，而绝少提到独身更不肯定独身根据圣经的话，我们不得不说其实这也是有失偏颇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神的心意中，有人应该结婚，也有人应该独身，而无论结婚还是独身，都不应该是迫于压力或者出于无奈，而应该是出于神的带领，并且始终应当依靠神，也始终要为了神，最后我要这么说，有人需要结婚，有人适合独身，结婚的要借着婚姻荣耀神，独身的也要借着独身荣耀神，无论结婚还是独身，我们总是主的人，阿们。好，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祈求你来赐给我们信心，也时常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愿我们面对一切的未知或者面对这个世界任何的难题和考验我们都不胆怯，也不退缩而是立志依靠圣灵，也立志效法基督并且因此就更多的经历你的同在和得胜。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使我们不以世地上的享受为满足而能够以荣耀你服侍你为我们的喜乐和满足。愿我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从事什么职业也无论结婚或者独身，我们都始终牵挂神国的事，牵挂神家的事，并且以祈祷和行道来服侍你，并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